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2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3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路加福音第14章。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父子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缺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缺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运量，能用10000兵去抵纳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路加福音13章、14章、15、16、17这几章，其实是耶稣很刻意的要教导门徒们怎么去进到神的国度。所以他透过一些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法利赛人的一些的聚集的用餐的时候，跟罪人一起用餐的时候，甚至是跟门徒讲了一些比喻，这几件事情都一直在引向怎么去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怎么做一个真门徒。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想要透过路加福音13章和14章，我们来去看一看，主，我能不能回应你对一个门徒的呼召。首先在13章耶稣就讲到5件事情，这5件事情5个教导提醒我们怎样进到神的国度，得着我们的奖赏。首先来先看第一件事情，是新闻事件。在1节到5节，在当时发生了一个新闻事件，就是犹太人在献祭的过程当中好像跟罗马人有些的冲突，所以比拉多就镇压他们，所以就叫做把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就这件事意思，就是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在献祭的时候，把他们杀害了，镇压他们。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时的西罗亚楼倒塌了，在圣殿当中，旁边有西罗亚楼哈，就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这两个新闻事件，当时的犹太人就说，很有可能是因为加利利人犯罪，很有可能这被压死的是18个人呐、他们犯罪。耶稣说，不是，不是，在人看，这些死掉的人好像是他们可能是遭遇横祸，他们可能是有犯了一个罪，所以神审判在他们身上。耶稣说，不是，是人人都有罪，而且我们通通都要面对永恒的审判，所以早死晚死都是要面对审判。所以一个寿终正寝的人，不见得他比那个死于意外的人还要更有福更安全。所以主耶稣说，如果人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新闻事件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呦，怎么会遭遇到这么可怕的事？这个人很意外的在车祸当中丧生，这个人很意外的在意外当中丧生，天灾人祸造成生命的损伤，我们都非常的难过。但是其实也是提醒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真的要预备好基督的再来，因为我们都会死亡，我们都要面对永恒的审判。所以进入到神的国度，你一定要想好，结出悔改的果子。一个结出悔改果子的人，就可以得着神国的奖赏。第二个事件在6节到9节，就是你不要去浪费你的生命啦，不要再过一种无谓浪费生命的生活，你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无花果树怎么会栽在葡萄的园里面？这表示这是一个刻意的，而且这个主人竟然说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都找果子找不到，这由此可见就在讲耶稣的侍奉啊。因为耶稣当时3年的服事结束了，他即将要迈入这最后的半年，要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前去了，所以他讲这个比喻是真的是讲给当初现场所有听到的人啊，就要提醒他们还有机会，目前的机会就是还有一点时间，你们要把握这个时间的机会，赶快结果子。刚刚是结出悔改的果子， 六到九节是提醒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时间没有很多了，有人可能是意外的过世，遭遇到一些的天灾人祸的过世，也有可能我们是寿终正寝，但是三年过去了，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找着果子，你要去及时的赶快去想说，主，在我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一个期盼，期盼赶快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果子可以结出来。第三，在第十节到第十七节，耶稣特别讲到一个在安息日里面去治病，而且这个治病很特别，不是这个女人主动，而是耶稣看见主动叫她过来说，女人，你脱离这病，是两手按在她的身上，把她从弯腰把她变成直起腰来，这是耶稣很刻意的，可是管会堂的人受不了了，哇，非常的气愤啊，不可以不可以。耶稣说，你们这个叫做虚假的假冒为善。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在安息日的过程当中，其实着重的是一个人的生命被得着医治，得着释放，得着安慰，得着鼓励，他能够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因为来到会堂遇见主敬拜主的过程当中，生命各样的难处可以得着解答。但是这群管会堂的人很在乎他们有没有守安息日的规矩，甚至当时的拉比都说，牛羊牲畜安息日还要顾到他们有没有喝水，还有这个条例。但是一个人被撒旦所辖制18年呢，弯着腰驼着背，我们却不在乎这个人有没有得着释放。亲爱的家人，这就叫做虚假的生命。所以耶稣说，要进入到神的国度的里面，你必须要有里面一个真实的爱，你里面要一个真实的对于律法的一个尊荣，看见在安息日当中，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里面的爱，我们里面的一个供应，我们里面的一个帮助，是不是只是使牛羊可以得水喝，而是使人在撒旦恶者的辖制的里面，在疾病的捆绑的里面，我们可以宣告从神而来的权柄，释放他，这就是进入到神的国度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家人，第一个，看新闻的时候提醒我们要结悔改的果子，神的晚来哈，他是再给我们有结出生命果子的机会。第三，在神的教会的当中，他给予我们有一个能够给出爱，给出医治，给出生命供应的一个机会，这就叫做神的国度。所以神的国度不是将来到天上啊才叫神的国度，现在神的国度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结出悔改的果子，我们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还可以结出什么爱的果子。第四个，在第18节到第21节，诶，你会看到，诶，这个好像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比喻，其实并不是。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耶稣就举了两个比喻，一个叫做芥菜种，长大了，结果，诶，天上的飞鸟树在它的枝上。第二个，又讲到面酵，妇人藏在三斗面的里面，等到全团都发起来。这里是讲到什么？我们要结出的第四个果子是纯正真实的果子。因为神的国度它是芥菜种，它是一个生命的供应，它我们不应当是寄居在这地上的，我们不应当是扎根在这个地上的，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上。结果这个芥菜种本来应该是供应人生命的蔬菜，结果却长成了扎根于这个地上的一棵大树，飞鸟还可以找到一个寄宿的地方，就表示结构转变了，性质转变了，面酵使这个面团更好吸收了，使这个面团膨胀了，使这个面更好去吃了。这都是预表这神的国度走偏了，神的国度变质了，神的国度应当是寄居世上供应人生命的，就变成大树了，变成大的组织了，大的结构了，让人能够好接受了，不像是那个无酵饼这么难以下咽了啊！不要再讲十字架了，十字架太辛苦了，我们应该多讲点丰盛，多讲点祝福，讲点恩典。第四个就提醒我们，你不要一种追求外在的快速的增长，外表的好看，大树哇，面团发起来，你要去寻求的就是主，你一定要帮助我，在你的国度的里面，神的国度各样事工的策略，各样事工的一种的方法，各样事工的一种增长的计划，都要结出纯正纯净的果实。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人啊， 我们真的就像是那个面教，把那个面教放到福音的里面。有时候我们真的想建立的教会，本来应当是芥菜种，是蔬菜的，结果我们把整个教会建造成为一个企业，成为一个人本主义的一个机构了。里面好像这种变成大树了，飞鸟都在这里可以找到位置了，成为一个坚固的一个营垒了。求神真的怜悯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结出悔改的果子。看新闻的时候，你要知道，很多新闻的伤痛，我们能不能结出悔改果子？看到他们意外的死亡，提醒我，神还在给我机会。我有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三年了，主把粪浇在我身上。什么叫粪浇在我身上？环境的痛苦啊，环境的压力啊，甚至是环境的风暴啊，对我而言是养分吗？粪浇在我身上，你以为是撒旦二者对你的攻击吗？不是，这是神给我们的养分，要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赶快结果子。第三，我们要结出爱的果子，因为爱才会带出权柄，爱才会带出能力，爱就能够限过一切的这种的死的律例和规范，借着爱神我们也能够爱人。第四，你一定要结出什么？结出纯净跟纯正的果子。神的国度没有任何人本主义的掺杂，你一定要以神本主义来去治理，神本主义去兴盛神的工作，兴盛神的教会。第五件事情，有人问耶稣，因为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嘛，经过各城各乡教训人啊，哎，好像名声不如之前，之前五饼二鱼，哇，七个饼喂养四千人，好多人啊，但好像跟随的人越来越少。二十三节就有人问了，主啊，得救的人是不是变少了？是不是越来越没有人在跟你了？第五件事情，神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去在乎人多人少，你要在乎的是所有进到教会的人有没有竭力的去遵守神的生命的法则，有没有竭力的去爱神，竭力的去认识神。因为二十四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啊。耶稣不是，当然是希望神的国度人越来越多，他不愿意人沉沦啊，乃愿人都得救啊。但是耶稣的策略，耶稣的方法从来不是说我要人多，所以耶稣一直在，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努力，因为家主会把门关起来，你们在外面叩门的时候，主会回答说，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我们不是一起吃喝吗？你不是也教导过我们吗？耶稣既然说，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耶稣在讲什么？我们一定要结出一个什么？我们一定要结出一个神的国度在我们里面掌权的实际的果子，一个认识神的果子要在我的里面。所以努力进窄门，我真的是要背起十字架。你看看这前面的每一件事情都在讲十字架的工作，尤其是第二十九节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有将来有许多人在神的国里坐席啊，就表示什么？犹太人就你们在外面了，外邦人在里面坐席了，在后的在前，在前的要在后了。你真的会看见这五件事的教导真的是一个极深的提醒，提醒我们，你赶快结出你生命中的果子吧，悔改的果子，生命的果子，爱跟权柄的果子，纯净的果子，神的国度掌权在我们里面，一个认识神的果子要在我们的里面掌神啊。否则我们都以为我们稳了，我们进天堂了，连犹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众先知他们在神的国里，结果这群他们的后裔全部都赶到外面，在那里哀哭切齿，就反而是外邦人进来了。我们要很小心的，就是你需要对你的生命有把握，有把握是因为我们与神的认识是深的，这种就叫做认识神的国度的果子。这五个果子你一定要有。所以从22节一直到17章开始又讲到更深的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怎么去努力进入到窄门之后，怎么去回应14章神的国度有宴席我们要参加的。还有主耶稣在教导你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你要付什么代价。15章我们最熟悉啦，那15章很棒的三个比喻啊，找羊的比喻，找钱的比喻，哇，浪子回头，两个儿子都是浪子啊的回头的比喻。十五章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失而复得神的喜乐，去明白阿爸天父的心。到了16章就告诉我们神的国度你要懂得做一个聪明的管家，而且还告诉我们永恒的千年国 是个什么样子，在财主跟拉撒路这件事情上说得很清楚。到了十七章，耶稣再次告诉他们，谦卑，背起你的十字架，用你的信心紧紧跟随。所以从十三章到十七章，每一个细腻的教导，每一个比喻，每一个神迹奇事，全部都在教导我们，你有没有背起你的十字架，一步一步的走进到神要我们踏进的神国度的荣耀的里面。31到35节，法利赛人哦，威胁耶稣赶快离开这边，离开耶路撒冷，希律想要杀你，让耶稣害怕。一个背负十字架的人，耶稣就是要往耶路撒冷走。所以31节到35节，耶稣是把他心里的话真的说出来，我们来明白主耶稣的心。主耶稣说什么？你去告诉那个狐狸，今天明天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了。今天明天后天我要前行，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上面是不能，就表示今天明天后天就这三天当中，神会发生事情，神会做事，我们不知道什么时间，但一定会发生，就在这三天当中。其实都在讲耶稣会进到耶路撒冷。希律你不要紧张，希律你想杀我，你不用紧张，在逾越节的那一天我会上十字架，所有一切攻击的力量都会来。这跟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有关系，末世的逼迫会来，这个信主以后神的国度与这个世上的国度的征战会来，我们会赢得从神而来的产业，但撒旦恶者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产业，这样的冲突会来。我们都要有个预备，今天明天后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成的事也会成全，我们会在神的时间表里面往前的。所以34节才会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我渴望把你们保护，但你们却不要。所以从今后耶路撒冷会成为一个荒场，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是应当承受，就直到你们再一次的看到我是那位再来的弥赛亚，你们才会信主。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在耶路撒冷掌权，犹太人会得救，但是他们必须要经历过荒场这件事情。所以在末世的中东的局势是很混乱的，耶路撒冷会遭遇到所有周边国家的敌对，敌基督会兴起与耶路撒冷以色列签订和平的条约，中东会维持一个3年半的假和平，3年半过后，当敌基督毁约在圣殿自称自己为神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以色列会完完全全的被毁坏攻破，成为荒场，3年半的大灾难，各国的列邦全部都会攻击神的选民，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不要小看34节35节耶稣讲到从那心里的一句话，我们要晓得到末世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要成就。所以我们这班的基督徒，我们真的要预备，今天在13章我们听到了5个教导，我能不能一直去结出我生命的果子，让我知道主耶稣按照时间表而活，那我呢，我的生命是不是也知道在今天明天后天属于我的事主也为我成全，我也一直在回应神的旨意，关乎神的旨意的事情也必成全。14章全部都在讲神的国度的这件事情，怎样进到神的国度里面。1节到6节一开始还是一样，安息日讲到耶稣医治了一个生理里面身体里面患积水的人，这个人刚好就在安息日的时候被律法师跟法利赛人邀到他们的中间，所以耶稣也是给法利赛人有机会去吃饭，让他们有机会得救啊。所以耶稣不是跟罪人税吏吃饭，也跟法利赛人吃饭啊。但法利赛人就是要试探耶稣，你可不可以在安息日治病，如果你医我们就定罪你，如果你不医那你就对这个得着疾病的人你对他说严厉的话吧，你敢不敢呢？耶稣他就特别讲，安息日你们有驴有牛掉在井里，拉不拉他上来呢？其实这句话其实就跟前面一样，安息日我们必须要结出一个什么爱的果子，权柄的果子，大能的果子，爱在我们里面彰显，神的国度就在我们里面成型。所以从7节到24节耶稣开始讲什么叫做在神的国度里面，耶稣特别用婚宴这件事情来形容。7节到11节讲到一个婚姻的宴席，他一开始就说到不要坐在首位， 啊，这边不是讲到谦卑啊，不要误会啊。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不是讲说啊，我们要谦卑啊，所以谦卑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去参加、人家的婚宴，他就会把我们、提升到高位。你看看前后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一直谦卑，一直自卑，一直背起十字架的人，这样的人会在神的国度里面被升为高。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为着那个永恒的婚姻的宴席，你预备好了没有？基督徒，你一定要预备。我们看待自己的生命不足不够，谦卑不是贬低自己，谦卑是认清我自己的本相，把我自己一直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就是一直去顺服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带领，我就会进入到神的国度婚姻的宴席的当中。十二节到十四节是讲到宴席，十二节到十四节讲到我们今世的生活，我们怎么去供应，我们怎么去扶持，我们怎么去帮助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我们怎么去供应他们，到义人复活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从神而来的报答。所以七到十一是讲到参加宴席有没有一个资格，十二到十四是讲到在宴席的当中我有没有得着奖赏跟得着祝福。所以十二节到十四节不是告诉我们啊，你今世要多请客啊，到义人复活的时候我就可以得到大家对我的称赞和祝福，一半对。十二节到十四节是在讲神的国度，我今天怎么活就决定了我在婚宴我有资格参加婚宴，在婚宴里面我还可以得着从神而来的报答，从神而来的奖赏。所以亲爱的家人，爱神爱人是我们今天真的要学习的功课。你今天的金钱怎么使用，你的时间怎么使用，你的爱怎么使用，怎么去供应那些贫穷残废瘸腿瞎眼。你要知道你可能连帮助他们他都不知道是谁帮助他们，可能你给予他们他们连声可能谢谢都没有，但你知不知道他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给你的嘛，他们就是因为一无所有嘛，他们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礼貌嘛，可能他们吃喝他们还不会感谢你嘞。你要在乎的是什么？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你要想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七到十一是告诉我们婚宴的时候，十二到十四是告诉我们义人复活的时候，耶稣都一直把我们的眼目从今世一直移转到那一日神的国度从天而降显现的时候，我们在里面是丰盛的得着祝福，还只是从火经过一无所有。十五节就有人说，哇，在神国的宴席里面吃饭真好啊。耶稣就对这个人特别说了，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哦，找好多人哦。有些人说啊，他买牛了不去了，买地了不去了啊，结婚了不去了啊。家主就动怒，出去大街小巷把贫穷残废瞎眼瘸腿的都找来。所以先前请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偿我的宴席。第三个还是讲到宴席，这个宴席是讲到什么？我怎么去回应神，我今生我怎么一直去回应将来宴席的呼召。有三件事我要很小心，地是我的工作，牛是我的钱财，娶妻是我的婚姻家庭生活。我会不会在这三件事情上面抓我的心忙忙碌碌到一种地步，对于神国的事业神国的治理这位主的邀约我一点都不在乎。我认为啊，我受洗了反正我至终就进天堂了，但是那关于神国的宴席邀约，这个不是说你愿不愿意信主哦。很多人就说哎呀，邀约了大家就受洗信主，不是，这全部都在讲生活的事，你的工作你的财务经济时间你的婚姻亲子关系人际关系，这三件事几乎是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的事。在这些所遇到的忙忙碌碌的事情当中，你能不能把神的国度的准则神的国度的心意神的国度的掌权充满在这我们每日的生活的必须的上面。主耶稣会来，弥赛亚一定会来，我们有时候常常拒绝主的邀约，这个不是一个受洗进入神的国度的邀约，而是他能够掌权在我们的生活，掌权在我们的职场，掌权在我们的婚姻，掌权在我们的一个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个邀约。来进到我的宴席，让我来供应，让我来掌权，来你们来享受，我来经营。但是人不要，所以很有可能今天拒绝的人就是我们，我们可能就不配再去吃他的宴席。你一定要很小心，我们绝对不是一个有一种错误的概念在我们的里面，受洗了 将来我一定在神的国度。你今世的生活有没有结出一个以悔改的心相称的生活？你今世的生活有没有活出一个与神的国度相称的生活？决定了我们能不能进去。从法利赛人的家里这个宴席出来，他讲了三个宴席的比喻出来了，好多人都跟他。刚刚还说信主的人少吗？神的国度人少吗？哎，现在好多人啊，好多人都要来哦，都要跟随主啊。我说，哎，我们都要做门徒，我们要做门徒。大家都以为主耶稣地上的国度要开始了，所以我们赶快跟上耶稣啊！我们也要在这个国度的里面有个一官半职啊，也不错。但耶稣特别开始讲门徒，他把百姓热情跟随他的心，耶稣开始设了一个门槛，所有的百姓，你们都要学会做门徒。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是门徒吗？什么叫门徒？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在旁边跟随跟学习的人。你有常常一个紧贴着耶稣吗？还有，你有常常竭力的去认识神，学习基督的真理吗？被这么多的百姓要来跟随耶稣，耶稣竟然说出了三个不能做门徒的条件，还有一个很严厉的警告。耶稣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不是稀里糊涂的、糊里糊涂的当神国的百姓？你要聪明有智慧的去当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基督讲到这三个他在乎的条件，如果没有达到，不配做他的门徒。这是主耶稣讲的，而且再一点，很严厉的警告。所以这四件事是我们今天生活要很注意的一件事。第一，在第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你知道那个爱胜过的爱原文是恨啊，就表示爱的最高级，同时恨也是一样，就是我爱耶稣基督爱到一种地步，远超过我对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这样的人不能做我的门徒。好可怕哦！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我们说信耶稣得着永生，得着救恩，我们有没有跟人家提到26节这个经文？有没有爱耶稣过于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自己的性命，这样的人才可以做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很少讲这一块吧。什么叫做爱？爱就是当我回到这个爱的源头的时候，我爱主超过一切，我才有办法去爱我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要不然，人天然的爱是没有办法使人得救的。我天然的好没有办法把我的家人带进到神的国度的。我天然的好，我做门徒，结果我要跟随主，结果呢亲情，结果呢爱情，结果呢友情，让我无法跟随主了。那么这样的人，耶稣说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很严格哦，在今天的教会里面，这样的信息你有没有听过？你必须要去听，你要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要求。第二，在27节，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自己的门徒。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什么叫做十字架？就是我们刚从第9章就开始讲的，9到12章讲到的每一个教导都跟十字架有关。从13章、14章讲到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主耶稣的那五个教导，结出悔改果子、生命果子、爱的权柄的果子、纯净的果子，还有神国治理的果子，这个就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啊。没有你结这些果子，你怎么做主的门徒呢？28节到31节，主耶稣就说，你好好计算计算，盖楼的人你要计算，你要盖不盖，你决定一下，你不要盖到一半。31节到32节，有人已经来跟你打仗了，你打不打？你可千万说，哎呀，我不打我不打。你既然不敢打的话，那你就赶快去跟他求和啊，和谐的条款啊。你没办法不打的嘛。你要不然就是去打，要不然你就是去当人家的殖民国度。所以耶稣在第33节就说，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三个条件。今天啊，我们怎么撇下？是不是叫我就一无所有啊，没有钱啊，没工作啊，整天就在教会祷告好了？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说，我们能不能撇下一切所有，我们一定要这个预备，我们要这个心智。当神的国度与我的工作有冲突的时候，我的抉择是什么？当神的国度与我天然的情感、婚姻的感情、亲子关系的亲情，还有人际关系的友情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的抉择是什么？ 甚至是在我的金钱、我的时间、我人生的计划，这一切如果跟神的国度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的抉择是什么？如果我是坚持，耶稣说这样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主说好了，我愿意了，虽然真的很难，但我愿意撇下，我就可以做主的门徒。但主耶稣也应允我们，凡为主所撇下的，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撇下什么就了不起啊！我撇下了我的时间来服侍主，哦，我撇下了我的工作全职，没什么，这都是因为主的怜悯跟主的恩典跟主的呼召，我们才有份于他的国度。你要很感恩，感恩神呼召我们，神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门徒，能够贴近在他的身旁，能够来靠近他，去认识他，享受他的爱情。三个条件，我们今天能不能？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就说主，我做不到，帮助我，我愿意，教导我，给我力量，给我供应。亲爱的家人，做基督徒绝对不是礼拜天去去教会做做聚会，享受团契的关系，赶快把我的孩子带信主受洗了，参加主日学啊，祝福我们的功课，祝福我们的健康，祝福我们的事业，祝福我们的金钱，哈利路亚，我只要有了我就满足了，这就是我基督徒的全部了。不是，主耶稣都会问我们，你愿意撇下这一切吗？你愿意割舍这一切吗？你愿意背起十字架吗？你愿意爱主超过一切吗？耶稣都在问这些问题，问了这些问题之后，耶稣才说，这样的人才是我的门徒。最后一个警告，在第34节到第35节，是讲到言若失了味，就是我们跟随主跟到一种地步，心会一冷，跟随主跟到一种地步，不冷不热，跟随主跟到一种地步，不上不下，就好像有做一点，又不是有撇下一点，但又没有全部撇下。我愿主撇下这一块，但这一块主你不要来碰，这就叫做盐失了味。你用在甜，可惜啊，这个盐的味道又不够，丢在粪，哎呀，弃之可惜，好像还是有一点盐味，只好丢在外面嘛，看谁要就谁拿走。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今天有这个耳朵吗？主给我这个耳朵，听见你对门徒的呼召。给我这个耳朵，回应你对门徒的要求。给我这个耳朵，叫我这个盐不要失了味。13章、14章提醒我，结出生命的果子，提醒我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婚姻的宴席，我要得着奖赏，我要把我的时间、职业、工作、金钱都完全愿意由神来治理。最后帮助我，一直对准你，我要做你的门徒。